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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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请坐。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探讨《大智度论》卷42，它在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我们俗称的《大品般若经》的第九品集善品。那从这一品开始，正好是另外一个大的单元，那它都是在说什么是般若波罗蜜。那它的结构我们大略来了解一下哈，我们请看脚注一啊，讲义的1199页。脚注一，《大智度论述》啊，这慧颖大师的著作，他有做一个扼要的科判啊。大品般若经的第九品名为集善品，就是我们现在开始的这一品。集就是诸法因缘聚集，善的话就是因缘离散，就是因缘聚集或因缘离散。那这是第九品，集是命说分中第三大分，就是世尊命须菩提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由世尊来命须菩提说般若，这边是第三大分。从这一品开始啊，使名善集成命正说般若，善集就是须菩提啊，他开始成佛之命正说般若波罗蜜。那底下正说文当中又分成四大项，第一大项是从这一品，第九品是集善品，还有第十品相行品，不过大智论它是做形象品啊。第十一品应该是幻品啊。大智论述这收在万字序章里面，错字非常非常的多啊，有时候不太好判读，但正确的字是什么？这个因为有大品般若经啊可以对照啊。如果是大智论，它是十一品作为幻人无作品啊，幻如梦幻泡影的幻，跟这个月啊，它是形状很相近啊，大概他们认错字啊，或者是抄写的时候抄错了，所以十一品是幻人无作品啊。所以九十十一这三品呢，正好是对应三解脱门来说般若，如脚注一的刮胡二，三解脱门第九集善品是约空门来说般若，第十形象品是约无相门啊，形象无相啊来说般若波罗蜜，第十一幻人无作品啊，但是约无作门来说般若波罗蜜。这是第一大部分。那第二大部分是从第十二品聚义品一直到第十七品福解品，福就是系福，解就是解脱啊。如果大智论它是无福无脱品，没有系福没有解脱啊。那这是就人大就一般若，人大这大就是摩诃了啊，那人其实是讲菩萨大，就是般若波罗蜜是谁在修的呢？是菩萨摩诃萨啊，所以这里的人大其实主要是在解释菩萨摩诃萨啊，从十二品一直到十七品啊，已知大法故名为大人，就是菩萨摩诃萨，也就是菩萨大士啊。第三大部分从第十八品摩诃严品， 摩诃眼就是大圣的意思。那一直到第24品会中品，有七品的经文，这是就以法大来说般若。前面是人大啊，这个地方是法大，法就是般若波罗蜜很大啦，摩诃般若波罗蜜啊。大人所知啊，就名为大法。啊，第四大部分是从第25品、15品到第26品无生品，这两品开始是除众生的执啊，它之后是遣法执，就去除法执啊，就是去除众生执或者我执啊，后面遣法执，这是曰遣相门以名般若。好，那这是一直从第九品到26品无生品，这是整个段落。那首先我们进行第一项，那四个大段落的第一项就是就三解脱门说般若，第二项是菩萨摩诃萨来说般若，第三就是从法摩诃眼来说般若，第四是遣相门来说般若。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第一项，九十十一品就三解脱门说般若。那第九品集善品是针对空门来说，对，就空门破诸法来显般若，就破除诸法的执着，显法性空。那这空门底下呢，又分三个小门来说，这都是一个段落一个段落了。第一个段落是须菩提以谦让门来说般若。谦让门这个其实也是大智度论的用语。请看讲义的1212页倒数第三行，上须菩提以谦让门说般若。所谓谦让意思就是很谦虚啊，礼让。那什么叫谦让门呢？就是佛命须菩提说般若，可是他很谦虚，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是菩萨，就他的理解没有一个实在的菩萨，众生是空嘛，法也是空啊，没有一个实在的般若波罗蜜啦。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世尊要我怎么样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呢？因为菩萨是空，般若波罗蜜也是空，我怎么为他们来说般若波罗蜜呢？那这个以退为进啊，这样的好像推辞谦让，其实已经在说般若。这个在前面三甲品的时候有说过啊。那大家能够了解哦，菩萨名字是空，这就体悟到名假啊，知道。这无印和合的这个菩萨啦，或者众生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信，悟得众生空，这就是受假啊。那五蕴一一的法，这个也没有实在自信，悟得法空。所以体悟到名假受假法假，那就是体悟到实相般若啊。这是前面所说的。所以须菩提上以谦让门说般若，虽然说没有说，但是实际上呢，已经为菩萨阐说了般若波罗蜜。那么接着第二大段还有不住门是直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其实在下一卷还有第三大段。我们请看脚注的第三，回过来1199页的讲义。小注三的刮胡二，集善品曰空门说般若波罗蜜呢，分成三门，第一个是谦让门，第二是不住门，第三还有思维门。前面两个门在我们这42卷就会谈到。那第三思维门在下一卷43卷才说。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须菩提怎么用谦让门来说般若。好，那谦让门又分成两项，一个是就众生空来说，第二个就法空来说。好，我们先看众生空。尔时会命须菩提，那就跟佛说了，世尊，我不觉不得是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当为谁说般若波罗蜜？这个谁啊，他的意思就是菩萨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信，这就是体悟到受假，般若波罗蜜也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信，那是法假。既然般若波罗蜜不可得，菩萨也不可得，那我为谁来说般若波罗蜜呢？好，接着就法空来说。那这里又分成两门，第一个非住非不住门来破菩萨名字及诸法，第二门在1208页的讲义上面科判的地方，以一门破菩萨名字，就破除菩萨名字的执着。在法空这个地方主要分成这两门。好，那我们看讲义1200页，从非住非不住门来破菩萨名字及诸法。先总名诸法极善不可得。好，须菩提就跟佛说，世尊，我不得一切诸法极善。这极善在角注的第九，若是玄奘大师翻译的大般若经，它是翻成增减。玄奘大师的翻译是，我于诸法若增若减不知不得，若以诸法教戒教授诸菩萨摩萨，我当有悔。那罗什的翻译是说，我不得一切诸法极善，这详细论的地方还会再解说。意思就是诸法本来是空啊，你说诸法因缘合集因缘离散，并不是说从什么地方来，离散也不是说到什么地方去，不来不去，所以说我不得一切诸法极善。既然诸法是空，那菩萨是有五蕴假合，比如说我们众生呢，它是有五蕴假合成为这个菩萨的个体嘛，对不对？那或者说菩萨他是体悟到般若波罗蜜，体悟到诸法实相才成就菩萨嘛。如果说没有体悟到诸法实相，没有体悟到我空法空，他也不能成就菩萨啊。所以这个菩萨呢，他其实也是因缘和合，他不是一个实在菩萨的自信。既然是诸法是空，那我怎么可能为菩萨安立一个名字说这是某某菩萨。如果说硬要安立有一个实在的名字，有一个实在的菩萨，那或当有悔。这悔有疑悔，怀疑的疑悔，或者是有过失的意思。因为诸法是空啊，五蕴是空啊，那五蕴合合的菩萨当然也是空啊。那这菩萨是空，你要在菩萨上面再强安立一个实在菩萨的名字，当然不可得了。如果硬要强为安立菩萨的一个实在名字的话，那会有过失。世尊，这个名字不住亦非不住，这后面的论会解说。那名字跟这个法它有一些对应的关系，但是名字不就等于法。比如说我讲苹果，那苹果这个文字并不等于就是那个苹果的本身。那法既然是空的话，你名字 安立在什么地方呢？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这个名字呢是不住的。法既然是空嘛，那你这个名字要安住在什么地方？所以是不住。亦非不住，虽然是名字跟这个物体不完全相同，但是呢也不是说完全绝缘，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说我讲拿水来，你不会去拿一盆火来嘛，对不对？所以这水虽然是名字，但是呢它所指涉相关的物品还是有一些关联，就是非一非异的意思。何以故？这名字无所有，所以这些名字呢是不住也非不住。好，这是总说。以下这诸法到底是包含哪些法呢？所以接着别名诸法极善不可得。那底下分成几个大项，首先谈五音。五音就是五蕴。世尊，我不得色极善，乃是受想行识极善。那五蕴是空嘛，就像般若心经所说的照见五蕴皆空。那五蕴不可得，怎么去安立一个实在的名字呢？以是因缘故，这个名字呢是不住也非不住。为什么？因为名字无所有故。那另外六根，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也是空啊，不可得。云何当作名字？言是菩萨。菩萨也就是说五蕴假合，或者是十二处的假合，或者十八界的假合，不管蕴处界它都是空嘛。所以蕴处界本身是空，因缘和合的菩萨当然也是空咯。所以眼名字、耳鼻舌身意的名字都是不住也非不住，这些名字都无所有。底下以此类推，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识眼识乃至意识，六处就是眼处乃至意处，六受就是眼处因缘生受乃至意处因缘生受，都是不可得。下面十二因缘，像心经也有说吗？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对不对？那这里一样，我不得无明即善，乃至不得老死即善，这是无无明乃至无老死，这是在讲流转门。流转门 也是观空的。后面我不得无明尽即善，乃至不得老死尽即善，多一个尽字呢，它是在讲还灭门。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乃至一直最后生灭则老死灭。所以不管是流转门的十二因缘，或者还灭门的十二因缘，一样都是观空。接着我不得淫怒痴即善，诸邪见即善，这是属于杂染的烦恼，这些也是空。好，下面是指一些善法，包括六波罗蜜，还有三十七道品，还有空无相无作，这是三解脱门。另外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这是种种的禅定。还有十念，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舍、念天、念善、念入出席、念生、念死，乃至不得佛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智，十八不共法，这个都是佛的功德。这些虽然是善法，一样是要观空。好，下面一组是我不得如梦五蕴极善，像《金刚经》讲如梦幻泡影， 属于这一类的，如梦、如想、如影、如焰，这焰是阳焰的意思，如化，化是神通变化，这五蕴其实也不是实在的，是如梦的五蕴，这如梦的五蕴或如化的五蕴极善呢都不可得，一如上说。接着下一组，离，这离是远离的意思，即灭，还有不生不灭，不是，这个是的意思就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没办法展示，没办法指示给你看，或者让你知道，这个都是要个人体会，涅槃极境，或者诸法实相，不垢不净，这些都不可得，乃至不得如法性实际、法位、法相极善，这些也不可得，这些都是涅槃诸法实相的义名，像如法性实际，这些都是涅槃诸法实相的义名，这些虽然是真实法，但是也不要去执着，虽然是诸法实相也不要执着。好，接着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分别诸法，比如说从善法不善法，或者有为法无为法，有为就有生住灭，无为就不生不住不灭，有漏法无漏法，有漏就有烦恼杂染，无漏就智慧清净，没有烦恼，过去未来现在法，这个是有为啦，有为法有生住灭，有过去现在未来，不过去不未来不现在法，这个就是所谓的无为法，有为法的极善不可得，无为法的极善也同样不可得，好，最后我亦不得佛极善，亦不得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的诸佛还有菩萨声闻声极善，这是属于人的部分也不可得，好像诸佛啦或者菩萨啦或者是声闻声，那这些既然诸佛极善不可得，菩萨也不可得，那我怎么教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呢？所以菩萨智，菩萨的名字呢不住，不是说住在实在的菩萨上面，也非不住，何以故？这智无所有，所以这智名字呢不住也非不住。最后诸法实相亦不得诸法实相极善，怎么样给菩萨安立一个实在的名字说，这是菩萨呢？那菩萨与诸法实相的关系就是菩萨他是悟得实相般若嘛，才成为无生法忍的菩萨了，那诸法实相名字不住亦非不住，同样都是名字无所有，所以名字不住亦非不住。好，接着我们看论的解说，就空门破诸法显般若，因为从41卷那边有些经文蛮长的啦，那论的解说也很多，所以经做经的科判，论做论的科判，然后两边互相比对，不过经的科判我用标楷体来区别，论的科判我就用心性明体来区分，大家可以经跟论前后对照。好，须菩提千丈门说般若，首先就众生空来说，首先万人提出一个问题，仙品中已说不见菩萨菩萨智般若波罗蜜，这个是在三甲品， 三甲品提到三种甲，所以说不见菩萨，不见菩萨对应哪一甲呢？受甲啊、对应受甲。菩萨智呢就明甲啊、波尔波罗蜜呢法甲啊、就是知道三甲不实际不实在了，所以说不见菩萨，不见菩萨智，不见波罗蜜啊、一切诸法不内外中间。那为什么之前已经说过了，现在还要再重说一遍呢？好，论主回答，因为法爱中过患深重，不容易发现，不容易去除。爱有四种爱，一个是欲爱、有爱、非有爱跟法爱。欲爱就是欲界的贪欲啊，啊，比如说色欲啦、食欲等等，这容易看得见。它的过失就是不净啊。有爱，有爱就是包括色贪跟无色贪，也就是色界、无色界的禅定啊。那贪着禅定乐，这个就是有爱。这些禅定乐无不净，它并不是不净。禅定乐有的就很喜欢了、不容易见到它的过失，所以就稍微比较不好遣除。非有爱或有是智慧故难遣啊、非有爱比较少见。我们请看角注十三。极意门主论的解说在第四行啊，无有爱云何？答：心无有者，于无有中诸贪等贪、就有的产生贪染，这称为无有爱。那什么意思呢？如有一类部位所逼，就是很恐惧啦，或者是忧苦所逼啦，那他这样想：云何当令我生死后断坏无有，永绝重病，岂不乐哉？那意思就是、我有这个色身啊，那觉得非常苦恼、怎么样让我这个色身一消失以后永远通通无有了啊，因为这个有的存在呢通通不要了。那这样子他新的这个无有，这个有点类似那种断见啊，就不要再有轮回的过患啊，或者是这个色身的过患。但是他是有对这个无有有起贪哦，跟那个圣者的解脱不一样啊，圣者的解脱那是真正的超脱，那他这个只是希望说能够断除有，但是还是有贪、所以叫做非有爱，或者是称为无有爱、第四个就是法爱，爱诸善法利益道者，对善法特别爱着，或者是有利益于修道、利益菩提的，就很贪着啊，这就是法爱。法爱中过患，那不容易见到了啊，所以这个地方重说。譬如小草，小草我们稍微拔一下，用功力少，很容易就拔起来。但是大树，我们要加大功力啊，不好去除，不容易拔除。所以因为法爱过患难见了，所以这个地方再重说也无妨。好，另外一种解释，上法与持法有同有异。上法就是前面三甲品那边所说的菩萨智不见， 十法就是这一品第九集善品所说的菩萨智，不觉不得故不见，有同有异。前面三甲品说菩萨智不见，这个地方集善品说菩萨智不觉不得。为什么说不见呢？因为这菩萨智是不可得的，因为菩萨是空嘛，那菩萨智当然也是不可得了，因为不可得所以不见，并不是智慧力少才不见菩萨智。众生本空故言不见菩萨行般若。有人就问啊，如果还没有行般若波罗蜜的时候是不是有菩萨呢？为什么现在讲不见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或许有人认为说不见菩萨行般若波罗蜜，那行般若的时候不见菩萨了，那如果还没行般若是不是有一个实在的菩萨呢？好，论主回答，从无始以来众生不可得，并不是行般若波罗蜜以后才不可得，众生本来就是空啊，并不是你观了以后它才空，本来就不实在的。但你虚狂颠倒，凡夫人随这五蕴合合的组成的这个假名菩萨啦，误以为是实有啊，现在行般若波罗蜜，灭除虚狂颠倒，了知并没有一个实在的菩萨，并不是本有今无啊，只要是本来有众生有菩萨啊，现在没有众生没有菩萨，那就堕断昧见啊。好，以上是谈众生从本以来不可得啊，是谈众生空啊。下面从法空来说啊，以非住非不住门来破菩萨名自己诸法。好，复次，须菩提心伟，未破妄语界。为什么呢？因为他了解一切法是决定无我了。那如果他说有一个实在的菩萨，有一个实在的般若波罗蜜，我为这菩萨来说般若波罗蜜，他心里会疑悔啦，我是不是会堕妄语罪呢？因为没有一个实在的菩萨啦，也没有实在的般若，这是用谦让门来说般若。好，接着下面，有心毁因缘，一切法以不可得空，故皆空，就是一切法空，所以者何？无极无善故。无极无善就是前面经文所说的不得一切诸法极，不得一切诸法善。那什么是极，什么是善？我们看论的解说，因缘和会就名为极，因缘离散念念灭，我们就称为善。举眼根还有色，眼根对色尘，还有生眼识来说明啊。譬如眼根对色尘，生眼识。那根尘是三识合合而生眼处，眼处就是经过眼对色，眼识产生的认识。眼处因缘中，那就生受想思等心所法。比如说我们眼睛看到佛像，或者说眼睛看到父母亲，看到小孩子种种，或者是看到有人在打架，或者是在吵架那我们看到的话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嘛。那这里面底下就说了，我们产生种种的心所法，产生了认识以后，有这个处产生了认识以后，有的 就走善的这一条路，有的走恶的这一条路啊。邪意念故，那就产生诸烦恼罪业。比如说有两个人在那边谈话，突然你出现以后，两个人就突然不讲话，心里在嘀咕啦、怀疑啊，事实上两个在背后说我坏话等等等等。那有这样子产生邪意念，就会产生烦恼了，烦恼就会起罪业，罪业好了，以后不理你了啦，我怎么样怎么样，不帮你的忙了啦，如何如何。正意念故生诸善法，可是有人要起正念可以修忍辱啦，或者是种种比较善的意念，那就会产生善法啊。那因为有善法恶法，他造了善业恶业之后，就受六道果报。造恶业，那就地狱畜生恶鬼啦啊。如果善业的话，就人天。那即使得到同样的人生，也得因为以前的善业因缘得到人生啊，有的还会再继续做善业啊，就辗转再做善业。可是有的人以前有得人生，算是不错的因缘呢，好不容易得了人生，可是呢，却往坏的方面又去造恶业啊，像这样子，祸业苦啦，相勾缠啊，如是辗转无穷，这就名为疾。于情亦如是，这个情就是根啊，前面是举眼根啊，后面耳鼻舌身意的五根也是如此啊，对应声香味触法五尘啊等等，也是这样子啊，这是疾。善的话是眼识等诸法，因为他刹那刹那念念生灭啊，念念灭故。诸因缘就离散，是眼识等法，生时并没有来处，它只不过因缘合集了，并不是说我实际从什么地方来，并不是田上面的谷啊，我们把它运送聚集起来，聚集在某个地方叫集。灭的时候也是啊，灭的时候也不是说他跑到哪里去啊，并不是故啊散给这很多人，并不像那样子。是名略说诸法即善相，生时无所从来啊，善时无所去，诸法都是如幻如化，只是在欺骗我们的眼睛啊。好，底下解释经的不觉不得，说如果这样有极善相，那须菩提为什么说不觉不得呢？好，论的解说，因为生死无所来处，所以极不可得，来就是合极而来聚集，那既然没有来处嘛，所以极不可得，去也没有实在去到哪里去啊，所以善不可得。在没有实在的生，所以极不可得，没有实在的灭，所以善也不可得。好，接着毕竟空故极不可得，诸法是毕竟空啦，不见诸法从什么地方来极。但是虽然是毕竟空，但是因缘因果业报啊还是宛然而有啊，这因缘不失，既然是不失嘛，就是不善哦，所以善也不可得。再来，观世间灭地故极不可得，观世间极地故善不可得。所以诸法因缘生就不会产生断见啊，那诸法因缘灭也不会产生常见。 好，下面解释名字不住亦非不住，如是等意当知极善不可得。好，就是诸法啊，并不是从什么地方来啊，或者是散到什么地方去，诸法都是性空，是因缘无自性的。啊，你怎么能够误以为有一个实在的菩萨而为菩萨安立一个固定的名字呢？啊，如果强为安立名字的话，这个名字其实是假名安立一个名字了哈，但是这个名字呢，其实是无住也非不住。不然就问啊，名字为什么不住？还有非不住？以下有两个解释，首先解释非住，之后再解释非不住。括弧 A， 因缘离散即失名故，名字在法中住。就我们讲的名字，名字的安立，这是大家等于是世间人共许的啦。比如说世间人共许说，哦，这个叫香炉，哦，这个叫书本，这样子。那世间人共许的话，他想到这个名字，哦，就会想到那个物品，哦，所以名字啊，其实是在法中住了。但问题是世间人以为有一个实在的法，但是以般若中观来说，这个法只不过是因缘短暂呈现这个样子的相貌呢，啊，实在来说它是自性本空，啊，所以法空故，法是空不可得，啊，法既然是空的话，那名字呢就没有安住之处了，啊，这个主要是告诉我们要了解到法假，了解到名假。就像车子，哦，它有那个轮啊，还有种种的东西合合组合起来才能构成一部车，哦，那如果把这些车轮啊、往复等等把它离散了以后，就不成为车嘛，哦，就失去车的名字。那车的名字呢，它只不过是因缘合集，我们讲名为车。这车的名字并不是说，哎，在轮中住或者在符啊什么地方住，啊，但是这个车也是要由轮子等等组合而成啊，它也不能够离开这轮等中住。所以车的名字在一义当中来求都不可得，啊，失去车的名字的话，那名字就没有住处，啊，因缘离散的时候尚且不可得，那何况是因缘整个灭除呢，啊，当然更不可得了。众生也是如此，啊，由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合合构成一个众生，如果五蕴离散了以后，那众生的名字你又安立在什么地方呢？五蕴离散尚且没有众生的名字啦，何况根本没有五蕴，啊，那五蕴都没有怎么组合一个众生呢，好，另外名字是一，啊，那义是多不相及故。问曰，若善时名字不可得，啊，因为前面是说，哦，有车子啦、轮子等等假合，有轮子啦，啊，网啊、符啊种种组合成为车，啊，或者是有五蕴啊假合为众生，那善的时候众生的名字不可得。可是外人就说啦，你善的时候名字不可得，但是还在和合的时候未善的时候那应该有名字啊，啊，为什么也说不可得呢？好，论主回答，菩萨就是众生了，有五蕴假合的众生，那名字是一， 可是五蕴它是有五啊，有五个色受想行识啊，一跟五不一样啊，一不做五，五不做一啊。如果五做一，如五匹物不得为一匹用。这个匹啊，是比如说布啦，或者是东西的长度的计量单位啊。那有时候匹就是一匹马、两匹马啊，是动物的计数量的单位啊。啊，比如说以布来说了哈，假设一匹布正好可以供一个人做衣服的使用，那五匹布可以供给五个人做衣服的使用啊。如果五做一，比如说五匹布本来是做五个人的衣服啊，但是你把这五匹布只做成一件衣服，那尺码非常的大，对不对？本来可以供给五个人的，就只做成一件衣服啊，哈、啊，这个尺码太大了。若一做五，如一匹物，不得为五匹用。如果只是一匹布啊，那本来是供一个人做衣服使用啊，结果你现在做了五件衣服，那这样的话本来供一个人使用，现在做了五件衣服，那五件衣服都变得很小很小的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以是故一菩萨智不得五众中住。比如说菩萨啊，或者这个人不是说在色蕴里面住啦，或者受蕴里面住，不是吗？啊，那假和啊，才给他安立一个菩萨的假名。好，这是非住啊，非不住呢？如果名字因缘和合完全都没有的话啊，那世俗语言还有种种的事情都会灭失的。既然没有世谛啊，第一谛也没有了。那世俗谛、第一谛都没有的话，诸法就会错乱啊。好，第二种解说，解释非住。比如说火，火的名字跟火虽然是有关联，但是火的名字不就等于火了？啊，如果因缘中有名字者，那我说火的名字，如果这火的名字就是火的话，我嘴巴一说火，那这火就会烧口了。那如果说有，有就是有一个实在的东西嘛。我说这有的名字的话，那就会塞住这嘴巴啦。但是事实上我再怎么说有啦，说火啦水啊，对我的嘴巴并没有什么妨碍啦。所以不能说火的名字就是火啊，名字就是那个物体。啊，另外非不住，虽然说火的名字不就等于火，但是呢，这个名字跟这个物体呢，还是有一些关联啊。如果名字不在法中，就是名字跟法完全都没有关系的话，那么我们一说火的名字，你既然跟火完全没关联的话，你就不会去生火的这样一个概念啊。那这样的话，我说拿火来，你也有可能去拿水来啊，因为火的名字跟火没有关联的话，水跟名字也都没有关联啊。但是事实上，名字跟法事实上它还是会有一些因缘的关系啊。从久远以来，共传名字故。大家约定俗成了啊，因名则世事。我们一说一个名字啊，大家会想到那些事情。比如一说到慧智讲堂啊，你不会跑到法鼓山去了，对不对？大家已经是世俗共许的了啊。以是故说，名字亦非住，非不住。 就名字呢，并不是住在法当中，也不是不住在法中啊。它名字跟法呢是不即不离的关系。复次，世中须不离自己说因缘啊，因为无所有故啊，菩萨也是空啦、啊，法也是空啦、啊，名字也是空啊，所以名字呢是非住非不住。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